今年12月16日是林昭82岁冥诞。林昭1931年12月16日出生于苏州，1968年4月29日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在上海秘密杀害，时年不到37岁。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指出，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道，也就是为信仰、为理念而牺牲，都变得不可能，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，垄断了所有媒体，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。你甘愿为信仰、为理念献身，可是你却没有向公众发表自己理念的渠道，你顶多只能投寄信件、贴大字报、散发油印传单。且不说这些传播方式影响面极其有限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必定会被当局销毁或者没收，使他们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在民间流传或者保存。一旦你被捕入狱，你就更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了。在监狱中，除了写坦白交代、写认罪书，你被严格的禁止写作，连给亲友写信都不准。就算准许你写家信，也不准写案情，更不准表达自己的信仰和理念。审判照例是不公开的，偶尔有公开审判，你会被堵住嘴巴，说不出话。即便到了游街示众、绑赴刑场的最后时刻，你也会被堵住嘴巴，乃至隔断喉管。当局甚至不允许你留下一句遗言或者一声口号。你是为你的信仰、为你的理念而牺牲的，可是你为之牺牲的信仰或理念却遭到彻底的封杀，不被世人所知晓，也不被世人所记忆，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。只有在最黑暗的时代过去之后，我们才渐渐的知道曾经有过一些英勇的殉道者。林昭是在1968年被杀害的，直到他死后30多年，还亏了有了互联网，我们才知道了林昭。在毛时代众多的殉道者中，林昭的形象格外高大，格外饱满。这是因为林昭给我们留下了几十万文字，包括大量的血书。这些文字主要都是在监狱中写成的。然而众所周知，毛时代的监狱根本不准许任何自由的写作，为什么林昭能成为例外？中山大学教授艾小明对这一点有很好的分析说明。按照我的归纳，大致有以下四条原因。第一，林昭在狱中英勇抗争，高呼口号，绝食隔腕，宁死不屈，给狱方的管理制造了很多麻烦。第二，林昭坚持写作，监狱里没有笔墨，没有纸张，他就用自己的血写在囚室的墙壁上，写在囚衣上。不论狱方对林昭的写作采取多么残酷的惩罚，林昭仍然坚持写作。第三，林昭写的一部分文字名义上是写给中共当局的，例如写给人民日报社，对于这一类写作狱方不大好禁止。第四，狱方发现在林昭写的文字里有大量的所谓疯话，因此他们认为林昭已经疯了，既然林昭是疯子，让他胡言乱语也没多大关系。与其禁止林昭写作，惹得林昭整天喊口号、绝食、自杀，闹个没完没了，还不如让林昭安静下来写作，省得给狱方制造麻烦。 林昭留下了丰富的文字，这些文字无疑是极其珍贵的，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林昭的思想、理念、情感，了解他的受难、他的抗争以及他的人格。然而在林昭的遗著中确实也有不少所谓风化，包括狱中日记和家书中透露出来的精神状态，特别是林昭写的和原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生死恋情。因为林昭和柯庆施并不曾有过任何直接联系，因此林昭对他和柯庆施生死恋情的描写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，故而确实有风化的嫌疑。如何看待这些风化和林昭其他言论的关系，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严肃问题。有鉴于此，在林昭82岁冥诞之际，政论刊物《北京之春》特地征集有关文章和材料，开设了纪念林昭82岁冥诞及林昭研究专刊。在这期专刊里，我们首次公开发表了一批林昭遗著，其中包括那些被视为风化的文字，还发表了艾小明、许志勇、朱毅、胡杰以及其他几位作者的文章，对这些所谓风化做出各自分析和解读，也刊登了钱理群、陈凤孝等人的纪念林昭的文章，敬请读者垂注，并且参与讨论和纪念。我们相信通过这期专刊，我们不仅可以更完整、更准确地了解林昭其人其事，而且还可以更深入、更全面地了解极权主义，了解那个时代，从而进一步了解人性，了解今天